好，时间到了，师兄们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圆隐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上师复函的部分，我们今天接着上次的第八个，今天该记第九的了。我先读一下这个问题。九，来函所寻各点调达如下。一，静卧时妄念不行，以平时修法般若熏陶，故内心开发发出爆声，当爆炸时真心了不可得而正念了了，非同目时，这是什么？你在这上面猛着精彩，一旦认定就是见性了，若再舍此而别求，则佛无觅处了。
嗯，我们看，我觉得这个上师复函，这个师兄弟啊，他都是修到了相当的程度啊。上师复函的时候，他也是要不是说践行佛法的，就像我们平常学习那个理论呐、啊，或者是说学习那个言教和那个比如说公案呐、啊、等等，绝对不一样，都是在心地上用功。你看上师告诉他怎么用功，都是不利当下，不利心地，都是这样让他具体能够受用的一些切实可行的这样的方法。如果不是学人行到这儿，我就觉得我看也很难明白，很难懂，很难能够契入，变成真正的智慧，还是不行。就说你用功，你不能飘着，你要在心地上用功，要会用。你不管是读了三藏十二部，还有什么什么，读了所有的那个历代祖师的那些著作，大德的著作，开示等等，但是你要历尽艰辛的是走心的路程之路，我觉得你才能够明白上师说的是什么。你要不到这儿，你心行不到这儿的时候，你肯定觉得是一头雾水，或者是聪明伶俐的四字变冲的，他可能会明白上师的这个说的这个意境啊是什么样，但是我就觉得他要真实心贴贴的能够心安的能够到这儿的话，估计我觉得是还是要你那个心理路程啊，那个心呐、啊、必须行到这儿啊。你说那个歇下原心，正见菩提，你要是说那我不歇行不行，那你看你这就是理论呐、啊、你不歇行不行，你歇了，你先把你这个妄心歇下来，歇下来才能够和上师说的相应啊，心地功夫做到这才行呀。这当然这个做心地功夫的那个知见是很重要的啊，再一个就是平时我们切实可行的坐上心念问，坐下观照，这个要切实的这样去做才行，不是我们会了点多少部经，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就能够完全那个心安了，不是那回事啊。我们看这个地方啊，来函所行各点调达如下，那这个信函我们没见，但是我们看到上师指导的具体的这个条文啊，你看静卧是妄念不行，那个你想妄念不行处正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我认为妄念不行，它就正是进不得退不得，就是你的心体现前的时候啊，就是外以息度缘，内心无传，心如墙壁，进不得退不得，这个时候猛着精彩可以入道，妄念不行。你看以平时修法般若熏陶，故内心开发发出爆声，就说静卧的时候，你没有打坐的时候，你静静的躺着的时候也是有这种你的心境可以达到妄念不行，就是你不管坐上坐下都在用功啊，他这个是心行，他不拘各种的形式啊， 各种状态呀、各种什么环境啊，它不拘这个呀。你的心它是没有形象的，它任何时候都可以做这种心底功夫呀。啊，你平时修法般若心涛，说你怎么能到那个静卧时候妄念也不行呢？那就是平时修法还有这个般若的心涛，我们要有正确的知见来作为我们第一重要的这个跟那个导航一样啊，那个方向你要知道，你往哪行，你心里面是清楚的啊。比如说我们上座妄念起的时候，我们怎么心念轮，坐下怎么观照啊，这个我们都说的太多了，是不是？再一个，看了祖师的开示的时候，看了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教言，还有平时不管能够你那个根基，比如说你契合禅或者契合言教、契合子子等等，我就觉得是你时常用这些般若的这种智慧来熏习自己，知见上一点都不能歪。再一个就是说，你在坐上用功方法要对，坐下用功方法要对，平时就是这样子这个践行的。所以这个时候时间长了，就在静卧时也可以做到妄念不息。那这个熏陶的时间长了，内心开发发出报声啊，有可能就是你的功啊，你内里的功夫做到一定的程度，会有这个爆炸的声音嘛。当爆炸时，身心不可得，而正念寥寥，身心了不可得，身和心都二者了不可得，就当下是空了，而正念寥寥，非同木石。这个时候你想，你身心都不可得了，身心世界都没了，知不知道？那正好是能所伤亡，没有取舍，不生意念，不如木石，而寥寥分明。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寥寥分明，就是不像木石一样，你已经体验到了，这个就是正念寥寥，知道不知道？不是像石头木头一样什么也不知道了，浑然不知，不是这样的，只是没有取舍之心，不生一念，不像木石一样，这个时候毫无能所，非同木石。这问你，这是什么？正念寥寥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正是寥寥分明，无有一物，这是什么？你功夫用到这儿的时候，一回光猛着精彩，正是上师说的，你在这上面猛着精彩，你在这个地方心无有一物能所伤亡，这个时候猛着精彩，回光一瞥，正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朗然现前。一旦认定就是见性了，上师说的很明确啊，很明确啊，一旦认定就是见性了。若再舍持而别求，你就是说到这个程度了，你还要祈求别的，那就是头上安头了，那就是佛无觅处了啊！这个就告诉说你再别向外祈求了啊！你这个正是这个我们那个法尔如是之真心朗然现前之时啊。你再祈求点什么神通啊啥，那就是你的过错了啊！这么平常的心，你自己一而不思，那就是你自己的过错了啊！这是第一条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没什么，就是你到了就是到了，你没到，那你就跟那听天书差不多，或者就是觉得有一层窗户纸，你就是不知道那个窗户纸那面是啥啊。实际上还是现在这个样。就是你不知道，没有变化，从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就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江团长啊，当我们打坐的时候，记得好像就是当你知道你这个念咒啊、打妄想啊，都是自性的作用以后，明白了，知道了，然后也知道无所得了。但魏老师也曾经给我说过，就是要把它忘掉。那忘掉了，那见性我们应该说是当下的事儿。 这个张团长，您给我解读一下，或者您看现在是棒喝我一下，然后让我明白一下呗。
谢谢你啥事情？
张团长，您
谢谢你啥事情？
他喊你了，喊你了。
啊啊，哎，团长好。
谢谢你啥事情？
哎，团长好。
是什么呢？好，我回答完了。
好，我明白了，谢谢团长。好，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进行第二个。第二，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者，即正当大爆炸时，非但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即连虚空亦不存在也。有请魏老师。
哎呦，这个地方，这好像是跟第一个它都是连着的，你看，它那也是爆炸，当爆炸是身心了不可得。这个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者，就是没有那个什么前面说的那个爆炸声，它就虚空没有了啊，突然的虚空大地都没有了啊。这个正当大爆炸时，非但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那这个你到这儿你自然知道，但是这里边有一条歧路就是岔路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即连虚空也不存在也。那就是说身心世界这个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的时候，有可能他就会住在这个空界，所以上师说连虚空也不存在也。很多事情到这儿就卡壳了，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到了一念不生，猛作精彩，他就不会住在这个虚空上。他猛着精彩，回光一照一瞥，那就是我们那个寥寥分明的灵芝啊。所以这个地儿大家你自己要知道，这个虚空也是不存在的，在这个地方不能住在这个空上。
对第二个问题，江团长您给聊几句吧。
看有什么问题，要不然我不知道从哪说。
师兄们有问题吗？抓紧时间问。对虚空粉碎，大地平沉的这个能不能正确的理解？
理解不了，他到
这地方是不是这地方不是理解的事，这地方就是通过我们上座修法，然后心念耳闻手印不倒不散，坐下呢那个绵密关照，就是通过修法，不在理解里面。
这个再补充一点，这个告诉你不一定是在座上是这样子啊，行住坐卧二六十中都有可能磕着碰着，这都有可能。这个地方就是提醒你，虚空也不存在也。不要是能所伤亡了，本身这个正是大好时候，一念不生，你住在这儿了，死到这儿了，就不知道后边的那个了了分明，你不能启用，你住在这儿，你住在空上了，空体上，那也不行啊。
是的，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它不是说虚空没了，大地没了，只是你知道它是虚妄的了。是这样吧，魏老师？
当时确实是没有了，除非你有那个心，你的心起来了，它又有虚空有大地了，它本是不生的，虚空本质不生，大地本质不生，它那个时候已经气无声了，
但是上次我们问答集提到的那个，它是实相现前，它这个也是存在的。然后我记得上次老人也肯定了它。
那就是说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见性，在任何语句下，就一念之下都可以顿悟离开两边。
对，
正当那个时候的时候，它是没有虚空，没有大地。当回归，就是你认识到平常心的时候，一起念又现了，你起念虚空有虚空，起念大地有大地，它是你唯心所现。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它是说心体啊，它是没有的。后面说用的当然是平常心的，当然不会成了那个土木金石啊、断灭之剑啊到那个程度啊，不是，那个就是死悄悄的土木金石那样的，并不是我们需求的。
对，
所以让我们认识，就是前面有一念不生，正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正是这个时候。然后告诉你，你自己就知道，这时候并不断念，回光一体并不断念，虚空也不存在，大地也是全无，正是这个时候，明明历历之、了了分明之那个灵知啊出现啊，这个时候就是这样。我们说性体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啊，从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蒙着精彩认识我们的法尔如是之心体。认识，你还知道正是从这儿迸发的智慧，这个就是说虚空大地、草木丛林、山河大地，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个到后面能悟到这儿的时候，彻悟就是相即性，性即相，你就可以启用了，你就能启用了。这个一切的这个色相和心相什么等等，它都不会障碍于你了，它都是我们自身的显现。但是这个不是第二条上师说的意思，这个第二条是说直证心体。
第二条只是说的这个心体。
对，
明白了，魏老师您解释的很全面。好，师兄们对这一问还有问题吗？江团长您还有补充吗？
赤肉团上有一无畏真人，寂静说法听法者是。好了，说这些吧。
好，谢谢团长。据佛师父啊，他说虚空未粉碎，大地未平沉，还能了了分明否？刚才魏老师在讲第二个问题的后半部分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回答了。您再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那我不知道他是描述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心境啊。你虚空没有粉碎过，大地没有平沉过，还是啥意思？也可以啊，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哎呀，那你说这都是糊涂的，你这个我都读不通，你知道不知道？虚空未粉碎，大地未平沉，还能了了分明否？啊，我读不明白你的这句话，读不明白，告诉你。他再具体说说嘛。
对，他可以具体说说，但是我理解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虚空还存在，大地也存在，还能了了分明否，他可能是想问这个问题。
你把了了分明当成啥了，我不知道，我现在不了解你啊。我跟你说什么是了了分明，虚空在虚空它的这个法的本位上，大地在大地的这个法的本位上，这就是了了分明。我不知道你现在说的你的问题是啥啊？但是我能跟你说的说明白，粉碎不粉碎，大地和虚空它本质本在本位上啊。
是佛师父，如果您还没有听明白或者想进一步把您的意思阐述一下的话，您接着打字，然后魏老师会继续给您解答。
我们可以两个人对对话呀，没关系啊。嗯，你好久我接的都不来了，我不知道你啊。我们说法住法位，一切相它本来就在法位，它本质的法位上，一切色相啊，它本来就在它本质的法位上，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本心啊。不管是虚空粉碎不粉碎，大地平沉不平沉，它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啊。
所以这个佛师傅您还想那个继续的上来交流吗？
可以打
啊，能，
嗯
啊，那就听懂了。好的，我们就进行下一个。第三，六十在大脑，七十在心肺相交之脉管内，八十在心包络内，六十主思考分别，七十恒审思量着我，八十储藏种子。哦，魏老师，
嗯，
请。
哦，我看，哎，这肯定是这个师兄在问嘛，啊，即使我们认识了本心，前五十、八十，包括六十、七十，他们依然都在。认识了主人翁，六十、七十、八十，他都是主人翁的仆人，就是各在各的法位上起妙用啊。这个师兄问六十，那上师告诉他，六十所在之处是大脑，七十在心肺相交之脉管内，八十在心包络内，就是我们的心脏这个心包络内，六十的功能是主思考分别，分别思考，这就是六十作用啊。所以很多我们这个他们没有学佛，没有深入到这个精神层面那么深的话，他都说大脑在起主导的思考分别的作用，起一切思维辨别啊什么等等分别，都是第六识在作用。第七识是恒神思量着我啊，七识是恒神思量着我，那就是说我们说没有认识本来之前，第七识就执着第八识，实实的执着第八识为我，那个八识就是储藏种子的这种功能啊，我们称为八识啊，储藏种子，就是第六识分别之起，就是我们没有那个认识本来之前，它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所造的业就是这样，前五识见了，第六识开始分别知起，这个第七识就执着这个分别，不管是对这个事物的看法、经验，还有行动等等，它这些都有一个，就是一种心相啊，它就是集合起来，七识通通就是送到这个八识里边储藏起来，那就是影尘嘛，影子嘛啊，就是我们平常。认识、思考、执着、取舍，行为经验什么等等，这些通通的都通过第七识传到这个第八识这儿传进来，也就是说这个恒审质量执着的这个功能就是第七识，它执着的这些东西、这些种子、这些新的各种各样的形象，这些东西都储藏起来了，我们说是意识，就是储藏在第八识了啊，第六识知道是在大脑，第七识我们也知道它所居的位置，第八识也知道了，还有六识、七识、八识的它主导的功能都知道了啊，那这个就是这样。谁要想细细的分别的时候，再去看书这个地方要查一下，大词典啊等等啊，你说。
魏老师，这个六十、七十、八十，它还真的有一个地方在啊。
那上次说了呀，在，就是它虽然无形无相，但是你看，它还有，它有，嗯。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念头，完了生起来就灭了，怎么还有个处所呢？我对这儿有点觉得。
那就相信上次说的呗。 就是这样啊，我们都知道是大脑思考问题，都知道。比如说你的大脑坏的时候，你就不能思考分别啊，你就不会了，你大脑出现问题就不行了呀，那这就是你能看出来的啊。还有人家观那个气脉凝点的时候，就看到八十在那个心包中里，它在那运行啊，这个没事儿，你可以去查那个词典里边有啊。
这个可以这么理解吗，魏老师？也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大脑吧，就是说相当于是个根，就是根和尘相接触以后，然后产生的这个六十、七十、八十吗？能这么理解吗？
哎呀，那你就想的多了。本来所有的事都是根尘相对，所生成了六根跟六尘相对以后生成了六十啊。你就
好吧，不想了。
我们学到这儿，你就说这个我们所学的内容啊。你要说你想深入，我们可以再下去深入啊。
好的，江团长，您对这第三问这个有补充的吗？六七八十。
没补充了，这个挺清楚的，这个。
对呀，就是这么说的。
好的，那
功能复说都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行，就这么认知就行了，也别想太多了。好的，我们进行下一个。四觉顶替意，念起即觉，不可随妄念跑，观看着，用正念看着妄念，妄念一起即觉而不跟妄念跑，照如阳光明灯朗照，不用观而自朗照一切，了了分明而不着一相。好，魏老师请。
我们都知道我们平常观照是不是那个就是警惕意啊，就是觉嘛啊。你有念起，你对景生心的时候，你就是知道，你就有这种智慧，你就有这个觉照力，这个就不用说了，对吧？你念起即觉，你是可以做到的。例如你的贪念起来，你不修法，你可能不知之啊，你没有这种般若智慧的时候，你没法起觉啊，你不知道，你最多说我良心坏了，对吧？你不会说你这个本觉那个什么有这种作用，念只要一起，贪心一起，或者是你还能看得很清楚的，贪念一起，然后跟着后边有念念相续，你都是知道的。有时候那个妄是自流啊，你看见它，你没法办它，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法下手，它一直就是。有一个趋向性，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业力嘛，啊，那个就是起贪念了，念念相续，动思动力，然后再往后是啥呀？思考成熟以后就付出行动，那个心一直趋向按照那个贪念，一直要贪的那个东西不得到，不肯罢手的那个啊，我们都心里边。你每个人都有这种生活经验，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是修法之人，那就不会认他那啥了，念起即觉，在此时可以马上念一起我就知道，这是最初，也可能跑了半天了我能知道，再后来就是念刚一起我就知道，是不是？在此时可以几乎断，是不是？然后妄念依自心本息，那你说力量小的时候咋办？我喊一声断，他还是跑，还是念念相续，还是那个想去付出行动，想去那个什么呀，那成功这件事儿啊，那你就是勒令自己，或者是念佛念咒转啊，用这个智慧来转它，或者是用对治。所以说你贪的多了，你看是什么下场，你自己可以对峙，这样子把自己的这个妄念化于无形，这也行啊，这也是，你不要小看，这也是慧光，要是一学即无那就好了，那就 一阶即无，自是朗照一切，是不是？不可，你看念起即绝，我们看原文，即念起即绝，不可随妄念跑。就告诉你，这个绝的作用就是不要随着妄念跑。观看着看着，这个再往后就是用正念看着妄念，这个时候就开始用功了。那正念，那我们刚才说了，你可以念佛念咒，你可以对峙，你可以猛然一绝，这个妄念它就没有力量了啊！妄念一起，即绝而不跟妄念跑，这个就一开始力量不足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念佛念咒转对峙啊，再往后可以直接断掉啊，这个力量强了，直接就可以造。这一绝即无，那不就是朗然朗然那个什么呀，就是这个心光自照自心呀。你看照如阳光明灯朗照，不用观而自朗照一切，了了分明而不作一切。了了分明就是心里面清清楚楚的，我那个什么正在走坐的时候，我猛然一觉，我这时候清清楚楚，我不随着这个走坐跑啊，不随妄念这个牵流，立马安住不动，这就是了了分明，不着一切想。
对，第四个问题啊，这个觉呀、照啊、观呀，师兄们有问题吗？江团长，您得聊几句呗。
这里魏老师说的非常清楚了，你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吧。
那我问您一个吧。就是这个了了分明而不着一相这个功夫，就是目前可以直接这么做吗？
谢师兄。不是功夫。我说完了。
好，我明白了，谢谢团长。十，你说因出门做功夫时有间断，这是你把做功夫看成定事了，以为在座上结印持咒才叫做功夫，下座走路做事就不是做功夫了，这是大错。须知真正做功夫是在坐下日常动用中，我们应缘接物，在紧张纷忙中，尽管身手头目等均劳而心不动摇，不随物转，只了了应付，无得无失，无嗔无爱，整日心中空荡荡的，才是真做功夫。偶一失照，心中有物，即是间断，否则不明间断。等到功夫圆熟，还要扫除物迹，掀翻窠臼，无物无德，无佛无众生，一切不有而妙用无穷，一切不得而神通无量，这才是广大无边甚深玄妙三昧。
对，我们看这个师兄说他做功夫的事呢，我们说做功夫就是做心底功夫，内不虽妄念牵流，外不为境界所动，不是盯着那个相，是好是坏，是爱是恨，是取是舍，不是说的这个，是说我们的心有没有取舍，有没有粘着，是说这个啊，不是说那个相去分别它好坏，所有的相历历分明，都各自在自己的法位上，就是所有的相它都如是平等，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个你做功夫，我跟你说做心地功夫，就二六十中都防着你自心随着妄想跑，随着境界牵，就是说做这个啊。你说因出门做功夫时有间断，这是你把做功夫看成定事了，以为在座上接印吃咒才叫做功夫，下座走路做事就不是做功夫了。我们心里，我们说佛法，只要是说到佛法都应该是说修心的啊。那除此之外也有功夫增长啊，四禅八定啊，这个也有，但是我们那就是副产品 啊，那就是附带的啊，借助于这个工具来修心啊。这个前头我们就知道了，做事就不是做功夫了，就告诉你嘛，日常动用都是看你自心有没有走着啊。若是有前边这样的认识，哎，你把功夫看成这种事了啊，那就是上师说这是大错啊。须知真正做功夫是在坐下日常动用中，就当然坐上也是啊，那这也是我们也是内不虽妄念牵留啊，坐下那就是验我们在平常中更易走着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练到，我们就能看到我们那个自心那个走着那个境况啊啊，就是说这个时候才能考验我们的功夫如何，我们心底功夫如何，在坐下更能见得啊。我们应缘觉悟，在紧张纷忙中，尽管身手头目等筋劳而心不动摇，这个你想想，他心不存一物啊，应缘而无所住啊，应就是应缘而无所住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自然是在纷忙中欲事无我，欲心无事，欲事无心啊，他自然是这种状态啊。他都知道了这一切劳作，一切紧张繁忙，包括我们的自身的这个身体等等，都是我们自心啊，都是我们自心啊，因此有了这样的见地，因此他在这样的劳作中，心都能够不动摇，不随物转。这个物本来就是我们自心，哎，是知了了应付。这个地方就是只做一应付而无所住，哎，应无所住的意思就是不起得失嗔爱取舍好坏善恶高下相斥，不起这个对待啊，无得无失无嗔无爱，整日心中空荡荡的。你想想，什么叫无得无失？哎，无得无失，没有得没有失的时候，那是什么？正是我们心体啊，正是我们自性之妙用。无嗔无爱同样是啊啊，不在两边。你看整日心中空荡荡的，你到这个地方了无一物呀，了无一物，而毫不碍着你能应缘起用，哎，这个才是真功夫呀，这才是真正的功夫啊。这关键我是说这个地方关键是见地，关键是见地啊！我们的本性本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当然没有起没有得没有失，没有嗔没有爱，没有起没有舍，没有这个我们的本体啊，说没有好没有坏，没有善不住善不住恶，不住好不住坏，哎，它不住高下，不住就是不在相待之上啊，这才是这时候了无一物了无一念的，这个时候应缘正好是我们真心的显露，他正能应了那句话，一事无心一心无事，偶一思造就说你起息了，有住了，起妄想了，死到一处了，有得了，那这都是偶一思造，心中有物即时间的，就是告诉你是这个，但是我们这个不认识，本来就是没有彻悟真心的时候，可能你会在这地方打折扣啊，都会做那个有为之事啊，有相的那种功夫。哎，这个我就觉得你这个还是从那个见地上着手，从高处着眼，一开始就要认识我们这个真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告诉你他法而无私，他本来就这样，告诉你一切染净诸法皆是我自心之显现，你要认识到这儿，你就不会心存一物了，他自是无得无失啊，没有嗔爱啊，没有起舍，他自然就是这样子，否则不明间断，哎，否则他不会 这个功夫，这个真心它怎么会间断呢？它一直是不生不灭的呀，不垢不净不得。你只要一起心，可能就生了啊，生了无明，生了一个相，或者生了一个念，你认假为真，好，这就是走着了。这样子，我们就说，首先有这个第一滴的这个就是有这个大手印剑。我们现在学大手印，就说这个大手剑啊，有这个剑，就是如果能够承担得起，就可以后面的，你就是一路可以进入什么呀？无休止真修了啊，也就是说除习气了。你要是承担不起，那你就是慢着，老老实实的修，老老实实打坐，老老实实按照上座心念轮，下座念力观照这个路数来，不要擅自增加呀，减去点啥，这样子我觉得，你减执行这个功夫做到一定程度，他就会能舍生了啊。否则不明间断，等到功夫圆熟，还要扫除误解。就是说的功夫圆熟，就是说上边我已经顺逆无极，无得无失，毫无尘埃，没有取舍，整日如痴如呆，进入无为之地，这不功夫圆熟吗？说了，那到这个时候还不算完全圆熟，还要把无为是不是也扫到垃圾桶里去？还要扫出误计，掀翻窠臼。无物无德无福无众生，一切不有而妙用无穷。也就是说，我就说了那个这都话都说尽了，就是说你回到了，你一下子回到你不知道是没学佛前就把这些东西忘得干干净净啊。那个时候当然你的心态它不会变了，它怎么会变呢？它不可能啊，真心现前，空类日长啊，他自然妙用那个什么呀，就是大机大用就可以起的妙用无穷啊，啊一切不可得受而神通无量啊，这才是广大无边甚深玄妙三昧。就是说你有一物可得，你有一丝挂者，那都不会都走了一些弯路啊。正是这个地方正是说什么呀，真空妙有，妙用无穷，这个时候正是一切不得而神通无量啊，这才是广大无边甚深玄妙的三昧啊。这个时候就应该是定慧等持了，真正的正定就是指的这个啊，如如不动的就是这个啊。我看当然这个功夫你要急不得，我说的你现在就是有眼先把这个眼目搞那个什么呀，就是要有眼，不能迷惑，就是这个正见必须要有啊，必须要记什么是佛之见啊，要知道心里才行啊。
这一段魏老师讲的也挺详细的。团长您对这一段有要那个补充的吗？了解
嗯，没有啊，魏老师说的非常清楚了，看看有什么问题吧。
师兄们有问题吗？现在两位老师都在，那师兄们没有问题，那我们进行下一段。我们做功夫就是先从悟自本心，见自本性下手，然后绵密观照，不使心中存一毫法见、悟见、佛见，整日空荡无依，随缘穿衣吃饭，把历劫所养习气消磨尽净，自然放大光明，朗照十方世界，无有剩余，正不需修什么红光法。这个红光法修得不好，即心未空尽时，非但身不能化光，还要出偏差，眼睛还会瞎。你们都有白内障，修光更易使白内障深化而导致眼瞎，所以我劝你们还是依照禅宗的修法，用开悟、保任、 而圆正的进修方法较为稳妥。好，有请魏老师。
这个地方还是告诉我，我就觉得我们的师兄弟啊，他亏就亏在这儿，没有安下心来深入的学习主持开示，还是不知道什么是本心。哎，那上师说的很清楚。还有我们这个大手印件一开始都讲了，一开始最初他就都给我们说明了，说了这个大手印件啊，都告诉你了啊。这个我觉得我们的师兄弟还是要细细的，我就觉得哎呀，不能心外有法，不能以自己的自私，就是以自己的四字变通，还有你自己的意识之心，四字就是用你自己的心来揣摩佛法，哎，那就坏了。我们应该是看看佛咋说了，你不应该是说我觉得是怎么样，你不就上当了吗？啊，还是我觉得还是在这个地方，如果下点功夫的话，还是没有人不会，不可能不知道啊。啊，我为什么我们老在那个相上琢磨，不看看佛是怎么说的呢？啊，你不在这上着眼，你总是误会佛法，你不能契合。佛说的这个，先从物质本心，上师都说得很清楚了啊。我们的本心是什么样？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地方一点玄妙的东西也没有，跟神通不靠边，跟那个功夫也不搭界啊，它都是两回事儿。就是说，我们做功夫就要做心底功夫，知道吧？就要在心上入手，直如无相。我们做功夫就是先从物自本心，见自本性下手。正是说的我们这个心不可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我们说了，说三藏十二部，说那么多，说祖师开始能一大提兜，能一大背包，是吧？都读完了，也不见得你能够物自本心啊，还是从你自心上下手。哎，你这个心不都是你自己集合而来的吗？哎，今天认识了个这个杯子，我有一个好坏取舍之心，哎，留了一个痕迹，这个痕迹就存起来了。哎，明天买了一辆汽车，又对那个车它的百般思索，百般执着，又留下的一个痕迹，又执着起来了，都一点一点的呀。啊，这个要，如果说你知道你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它这个就是自心本质虚妄啊，静也没有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一切事事物物它都是虚幻不实的，都是因缘和合的，我们着它干什么呀？它只不过是拿来让我们用，应缘而用啊，那这就够了。我们不会着在这个外相上执着取舍，不停息。这个时候你知道虚幻，直到虚幻的时候，这个相不管它种类有多繁杂多么多，它都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对你自心没有吸引力了，了不可得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物质本心了啊。在不可得的时候，一念就是万念歇下，就是这个心歇下了，就是一念不生，一念不生也没有断念，正是我们本体，正是我们那个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就在这儿下手。每个人都可以自悟自心的，在这个地方下手，根本没有前面的那些什么家行，什么什么什么放生啊，什么什么，哎呀，很多很多的什么做的各种各样的福德功德等等，不用，先从自心下手，明白了自心以后了不可得，见自本性。然后勉励关照，告诉你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无修之修了。 因为前面的剑你能够弃入了，变成了智慧了啊，就是你能够弃入的时候，哎呀，佛说的法原来真实不虚啊，一下子弃入的时候，你心就是空空的，但是不断灭，哎，就是从这儿承担得起，然后做净除习气的功夫，就是绵密观照啊，然后不死心中存一毫法界。那这个地方有什么法，有什么剑呢？对吧？有什么法剑呢？那法剑都是你自己起的名字，给那个物啊、法呀、安的名字呀。法剑、物剑、佛剑，整日空荡无因。它为什么呢？它本来就是不可得吗？它本来可得，那你肯定，比如说我就爱这个金钱，那这个金钱，你那个欲望强烈的时候，它就系在你这儿，系在你心里。你一执着就变成你心里边的一种缠缚了。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一下看透，看到它的本质的话，它都是因缘和合啊，你都知道是这个道理，这个真理的话，你当然是它对你没有什么吸引力，还不影响你生活，整日空荡无依，随缘吃饭穿衣，把历劫所养成的习气消磨净尽，自然大放光明，朗照十方，唯有圣意。这个地方这后边说了，你看这一段话，它就是说先物自本心，见自本性，然后净除于习，净除到什么呀，自然大放光明，朗照十方世界，唯有圣意。这个时候你还是还有什么心，就是说还正不虚修什么红光法呀？啊，你这个光，这个自然大放光明，你这个光明尽遍一切处，尽虚空遍法界，正不需要修什么红光法呀。我们自信光明，光国日月，是不是都这个心量广的，这是无形无相，他都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啊。这个红光法修的不好，即心未空净时，非但身不能化光，这就说上师说的那个，你没有彻悟真心，你就是有这个偏好，就是喜欢这个，就是妙用的一种吧，红光法。你如果说自心没有空净之极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修这个红光法看光的时候，上师都说了，也不得相应啊。就是像小儿看彩虹一样啊，就是你这个色身它转化不了啊，它转化不了，变不成光。他说的意思就是，不仅如此，还要出偏差，眼睛还会瞎，你们都有白内障，看来这可能是有些年龄的这些事情啊。修光正义使白内障深化而导致眼瞎，所以我劝你们还依照禅宗修法，用开悟保人而圆正的进修方法较为稳妥，哎，一生圆正佛国，照样可以用这种方法，照样啊，不一定就说你不当机啊，你不是那类，你本身就不适合修这个红光法，那为上师为啥说的心为空净时？那肯定他着这个相嘛，否则的话为什么上师会这么说劝他了，不让他修这个法，那个要求的，我记得上次说的，也是觉得有一点兴趣吧，啊，他说那个修红光法要3到50米的水面，还要有净处，还要有护法，还要彻悟真心，还要能有时间，所有的工作歇下来，还要离开家庭，所以放弃工作家庭，专修才行啊，也说过这个事儿啊，所以我们就学学就行了，看看就行了，看看上次说的，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行，团长对这段有要说的吗？
没有，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吧。
好的，师兄们有问题可以打出来啊。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进行下一段。你说做工时没有什么感觉， 总觉平静平淡，就是最好的感觉。因为一有什么玄妙的境界，都是你心中的幻想，要一点境界也没有。从而呼的一声，将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齐化空。正与摸实，而灵觉寥寥，无能知所知，无能思所思，才是你的本来面目。有请魏老师。
那你看看上师说的这个地方，无能思所思，你说做功时没有什么感觉，他都不知道，这是大好之时啊，这是大好之时。就为什么没有感觉，为什么总是平静平淡，这正说明，我就觉得这正是他自己有了正确的知见，有正知见，能够直气佛心啊，他才会这样啊，啊，这是最好的感觉，就是没感觉，正气和无形无相啊，他正气和平常心啊，啊，容易这样契合啊，因为越是着相，越是好奇着相，哎，有那个取舍或者习气重的，他可能就我就觉得那感觉他就多了，他就太多了啊，不管是。或者是平常的那个妄想纷飞的那种，那他要打起坐来，你想想，那都跟那比演电影还那个什么呢？还演的那个什么尽兴呢？坐上一边打坐，一边念咒，一边那个妄念起伏不断，一直会是这样。那久久久久，他才会妄念卸下，妄心卸下。嗯，因为。一有什么玄妙境界，都是你心中的幻想，你没有这种幻想的时候，没有这种恶习的时候，他就不会有这种我们刚才说的各种境界。我就觉得一般人他不会这样子，就是我们每个人肯定多多少少都要经历一些啊。那这个肯定是做心理功夫做时间长了他会这样，像我们心中心修到500多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就平淡了，因为他平时不仅上座，他能得那个金刚持之要领啊，也在下座的时候他能勉力观照，这样子你看正好，要一点境界也没有，从而呼的一声将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起化空。哎，你不作相的时候才能进入真正的正定啊，定境啊，啊定境，正定啊。那定的久了，他自然会能所伤亡，也就是说，呼的一声，内而身心外而世界，能所伤亡啊，一起化空了嘛啊，化空，然后正欲摩时，正在这么时，灵觉寥寥，无能知所知，这地方说什么知不知啊？这是两边呀、啊，还什么能思所思啊？又是两边，嗯，两边俱在的时候，他不可能。灵知寥寥，他说不可能啊，这才是你的本来面目，告诉你就是要觉思觉力，哎，能所双亡啊，这个才能使我们的心体现前，认识我们的本性。这个当然我说这些师兄，这就是我们这个信中所见，这些师兄啊都是很用功的人啊，他那个心理路程也是我们每一个师兄多多少少都要经历，哎，这个关键的都肯定都是这样子啊，这样经历。
你又说做功夫不能打成一片，这是你功夫未圆熟所致，只要在一切境界中不断的锻炼下去，不久自会水到渠成。你现在功夫已有相当基础，在精勤修炼下去，我想不久你就会同底脱落了，望你好自为之。
上上说我们知道我们那个初悟的时候，就是上面说的这个能所双亡的时候，我们体验了一把寥寥分明的灵知，上师不是说了吗，认识了本尊啊，然后乌云密布，习气都突翻来，有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好像是挺那啥的，不像过去那个老禅师做功夫一做几十年，他一下打开的时候，那个灵知寥寥啊，灵光独耀，他就这样子精月不息，就是趁物并消啊，就是说他那个习气也没了，他才会这样。你一起能说，那就又不行了，那就是习气啊， 那就是功夫没有打成一片嘛。啊，所以上师在略论里边说，你可能今天能够那个什么呀，能见啊，过两天你又走着了，又执着上了，就说你功夫不能圆熟啊，总被物所执，总被这个习气啊所那个缚啊，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要绵密嘛，要勤做功夫，要静出习气嘛啊。那这个做功夫我们也说过，怎么做具体怎么做都有啊，那就分好几等的，就是你的根性适合哪一种就按照哪一种去做啊。这我们再看，你又说做功夫不能打成一片，这是你功夫未圆熟所致，就是你遇事还有走着，你知道吗？还会起执着分别取舍之心，哎，只要在一切境界中不断地锻炼下去，不久自会水到渠成。也就是说，看我们自己做功夫的这个绵密不绵密，不是说吗？彻悟真心，一念顿悟之下，彻悟真心，就是说我们那个最懈怠、最懈怠的，他也是欺反人天嘛，是说这样的嘛啊？如果说你功夫做的那个绵密的话，也可能是三生，也可能是寄生啊，这都有可能，靠我们自己了。那水到渠成的时候，你就再也不会走着了，你知道吧？是这个意思。你现在功夫已经有相当基础，就是说他功夫做的就是绵密嘛啊，再精勤修炼下去。今天还有师兄那个说1000座了，哎，在打1000座的时候，他这个功夫的积累，就是这个自心这个定力啊，他是有的。遇事的时候他还能觉得哎时常能够坐得住，现在1000座过了，他又不想打坐，哎，不想打坐，他又遇到事儿的时候又走坐了，他自己也挺懊恼的，我又不想打坐，但是我的这个遇事还会有缠缚，还会有走坐，怎么办？那这个上师说了，再精勤修炼下去啊，你虽然功夫相当了，但是你遇事还要走坐，你就应该精勤修炼下去，我想不久你就会同底脱落，望你好自为之。这个就是说彻底的，就是功夫圆熟了啊，这就是彻底不被这个能所所缚了啊，同底脱落啊。还有一样事儿你还不知道呢，就是说你在没有克期取证的时候，别人还能帮一点吗？你知道不知道？你一旦皮肤脱落，哎，悟得真心，后边静出习气的时候，别人是帮不上忙的。那今天我们在群里不都看到了吗？那一句话可能就把你送死到那，那人家说一句话碍你啥事呢？那就是一句话碍你啥事呢？你就会死到那，你还把你气个半死，他不就是那个素质在那堆砌的吗？堆砌了一句话，你生心了，你不行了，你受不了了，那这就说明你自己还需要做这种功夫呀，对吧？这个你应该庆幸，哎，你应该庆幸，还让你那个在这个境界中能够那个凸显你自己的那个习气啊，你认识了本心，你才能下手除他呀，嗯，你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不是在这样的境界中，你这个习气它现不现成的，不现前的，啊，不现前你也不知道，所以上师不赞成那个，哎，就那种那个小心啊，自心一点点啊，住在那个境界上，清净清净，保住那个清净之体，光在那不做事，上师老是鼓励我们遇事上练心嘛，啊，就是这回事。
11，坐上身心世界化空，灵知了了，这正是本性现前，有时不是了了觉知，又不像打瞌睡，这是不住觉的无知之知，也是好事，但不要落入无际就行了。
你看上次说的这个，就用字，你看寥寥几句话，他说的这个，你可能有所经历，也可能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不知道，我们看一下。 十一，坐上身心世界化空，灵知了了。这就是打坐的时候，突然身心世界化空了啊！这正是本性现前。哎，有时不是了了皆知，又不像打瞌睡，这是不自觉的无知自知。就是上面说，那个本性现前的时候，灵知了了的时候，他不是说了了皆知嘛？啊，清清楚楚嘛？啊，了了分明嘛？那后边说。有时候不是寥寥皆知，不是那么的分明清楚，就是又不像打瞌睡，哎，这是啥？不自觉的，无知自知，也是好事。上师说，就是连觉也不住的无知自知，这个地方就应该这样想，这样理解，我觉得啊，连觉也不，他就会是这样，也就连觉也不住，就是不同目识了，还是我们知道不自觉，它并不是目识呀，你知道是就这样啊，还有这样的事儿呢，还有这样，还有就举个最简单的，我们打坐吧，我们初打坐两小时的时候，觉得很长时间，是吧？我们打的时间长了，打个三年、两年、五年，再打坐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哎，不自觉无知自知啊，哎，快到点了，或者到点了，或者正好是到点了。他就是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下坐了，哎，你看很那个什么，你很容易体会这个事儿，平常也是，我们就是平常我们做事儿，哎，虽然没有就是说像以前一样的那么精勤的那样关照，这因为我们心体常显前的时候，做事的时候自然他就不走坐了。他这就是无知之知呀，不自觉的无知之知呀，是吧？连觉也不住，哎，他自然，他自知，你这个心体，他自然就是无知，没有一个知不知的这种知，他就不会错乱，你知道吧？不同于目识，什么也不知道。上师说这也是好事，哎，但不要落入无记就行了，你不要落入浑浑沌沌的什么也都不知道。这上师说这不好啊，这就行了，
就是也没有什么知不知，也没有什么觉不觉，
你自然会嘛，你自然我都会用脚量地嘛，你会自然饿了就去吃饭嘛，那不是无知之知吗？是吧？水到渠成的事儿啊。
你不是一事无成，已经证到本来面目，只要在世上锻炼，将旧习化空，任何顺逆境都无动于衷，就能进一步放大光明，现神通，将色身转成光明报身了，但切不可追求，只待时机成熟，即水到渠成了。那时要现一生身，就现一生身，不是什么难事，望好自为之。
老师说不是什么难事，就是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能够自见心性，已经是很奢侈的事了。哎呀。有些师兄弟听说哪个老师讲法好都去听，对吧？听说打气好就去打，听说打酒可以那个爆炸就去干，哎，真的是这么做呀，能够舍得行得，但是还是突不破，就是说还是不能那个什么能所双亡，还是那个执着的心呐、就是主要是执着啥？执着那个见性，见个有形有相的性，这个事儿不是很好办。哎，那我就觉得他这个就是一开始，他就吃亏到那个大受阴见上了。他一开始就吃亏到这儿了。哎，你总是向上向外需求啊，总以为他有一个什么神奇，有一个反正就他人家知道他不知道，哎，这个事儿。他总是做不成这件事儿，就是他这个执见上，他得要契合。你不是一事无成啊，上次说的是，说他已经是，因为他前面有嘛，有说嘛，坐上身心世界化空啊，你不是一事无成，已证到本来面目。你看上师会很明确的告诉他，你这就是见性，不是上师说。从来不言不说这个话啊，这上师明明我们看这个修正佛法修正心要很多地方上师都是给予学人肯定啊，都是说着然后让他净除习气。 这个丧尸也是看人嘛，对有些人他就不说，从来不说这个，嗯，对有些人他就说，嗯，我见好多就在这个新这个问答集上，很多地方都说你认识本来，净出习近，怜悯保人，都这样说，你不是一事无成，已经证到本来面目，只要在四方锻炼，将旧习化空。那这个旧习就是着相啊，就是走坐呀，啊，就是生能所之心啊，就是生那个能所之心，生了心以后认假为真呐、啊，知取就是走坐呀，啊，任何顺逆境都无动于衷，哎，任何顺逆境都无动于衷，为什么无动于衷啊？你知道吧，所有的顺境逆境在悟道人的那个地方来说，它都是无声，寥寥无声啊，它法住法论啊，什么顺什么逆啊，是你自生顺逆之相，所以你才会动心，哎，它本来就是无声，你本来就是动而不动，哎呀，本来就是这样，哎，这样子就能进一步放大光明，说你说智慧光明，般若那个大智啊，啊，放大光明，现神通，这个神通可就是说的那个，一个是说那个那起大吉大用是吧？再一个就是说五神通，来就说这个，除了漏尽通还有五神通，因为后边说将色身转成光明报身嘛，这个就是果地的光明报身大神呐、啊，光明大报身呐、啊。那这个地方上师说的就是随着我们的功夫的递进嘛，啊，做这个做不住一切的这个这个功夫，它自然而然的就是这样子显发了这个妙用啊，但切不可追求，这个不是你追求来的，一方面是我们也可以坐上坐下用功啊，但是你心里边不可起一念追求自。这个知心啊，你不能起这样的念啊，只待时机成熟，有可能是瞬间啊，我见过这个，有可能瞬间，有可能不是，是吧？即水到渠成了，上师说的就是，水到那个水到渠成的时候，突然一个机缘，你的这个它有一个突变啊，它就会这样子，就像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能够明白。就像我们平时用般若智慧，用佛的这个用祖师开示呀什么，来时刻熏陶，用这个正见熏习，用这个般若的这个正见啊熏习我们自己，熏的时间长了，你都不知道，或者是你打坐，或者是用这个般若自见，这个正见来熏习自己，时间长了，突然就有一个突然的这个自变。突然能所都框不住你了啊，就是心性现前了嘛啊，那时要现一生身，即现一生身，就说我们这个和这个道教的他那个讲的还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的一生身可以化身千百亿啊，会化身三地一个，什么五地几个，哎呀，三个几个啊，八地几个，多少个是吧？你这个一生身。你是应缘而现啊，现而又归于无形啊，它跟那个道教它是不一样，它是养着长生不老，它不一样的啊。你看不是什么难事，说你出个一生身，你应无所住，应缘而现，它不是什么难事，就是说你就这样踏踏实实做功夫吧，好自为之。这些所有的这些大妙用我们都有呀，只不过我们被妄习给缚住了，心不空净造成的嘛，就是这样。但是有一点你知道不知道？只要你能够承担得起，你知道不知道？只要你能承担得起一念顿悟，悟自本性，就是这个时候进行无修止真修，后边你不管你的根性再顿再怎么样。或者是立，或者是顿，或者是需要对峙，需要用佛号啊，用什么转，或者是断，或者是一绝即空，你不管怎么样， 你这个只要是认识本来这一点，你自心清楚了，你不管这个做功夫里边了，你顿见之分有这个顿见之分，但是你的心一直是空的，一直是空净的，哎，只不过你那个习气来的时候你费点劲儿，正断的时候他都知道这是我的习气，我本来是空的，他都知道，这师兄弟他都这就是我们的般若大智呀。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就过来之人你才能知道这个事儿啊。所以那样的人，你不管你七凡人间三凡人间或者你寄生可证，你这样子能够打成一片，他自心都是清楚的，他知道那是习气，他跟原来没有悟道之前盲修瞎练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好好打坐，就这三五年，你就吃苦打这三五年，哎，你跟紧点儿，哎，你就能够水到渠成啊。好，
团长对这十一问，有要聊的吗？
魏老师说的非常清楚了，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有首偈子叫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嗯，好，就说到这吧。
然后有个问题，然后想问问您，他原来不是修净土的，然后现在修新中心了，然后他看那祖师不是说，念那个往生广咒或慈氏咒嘛，但他觉得那个慈氏咒短好念，因为放生的时候那个也是经常念慈氏咒的，他慈氏咒比较熟。然后他就说，每天持慈氏咒49遍，就是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
他糊涂，他往生到弥连内院，哎，那你听过去齐老师都说过呀，那个净土它是有两个门，弥连内院进去也是净土，你去西方极乐世界进去也是净土。他在那实际上就是一个地方啊，自心净土哪儿都是净土，他只不过分了两个门，可以这样子认为。他非想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又不想费劲儿，是吧？嗯，
那既然是一个地方，那念慈氏咒也行啊，那就念慈氏咒呗。
升到
咒能到净土，
升到弥勒那样，弥勒菩萨都可以送他到那西方极乐世界，他去那地方不是八大菩萨可以送他去啊。嗯，
对呀，我看那《无量寿经》里也说过，说那个八大菩萨其中就有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可以，
就是
啊，哦，那他就不用有什么后顾之忧了，那他就是每天他念完慈氏咒以后还用回向吗？他就往生净土，
回向到回向到那个弥勒那院就行了吗？嗯，是一样的呀。
哦，
嗯
啊，只是这个门不一样啊，就从那个门进去，进去都一样。
对，那不都一样吗？十方三世实际上都一样。
哎啊，那我回头告诉他，他一直持着那个慈氏咒呢。
他要是有担心的话，你就说弥勒菩萨就是那个西方极乐净土的八大菩萨，随时都可以过去。嗯，他就不担心了。嗯，
他就不担心了。对对
对呀，他就不担心了。这个事儿，
对，是他念慈氏咒念的可溜呢，年都背过了。
那还不好，那个弥勒菩萨那个净土也是一生土处，那个弥勒菩萨不是那个龙华三会的时候下来，还跟着弥勒菩萨一块下来弘法呢，都可以啊，很方便的。他要非想去西方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啊。
哦，那行，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嗯
嗯。
哎，魏老师。
嗯
啊。哦，哎，我尊敬。那个有一个师兄哈，就问我的说，那个念慈咒的仪轨，他那个书上不是写的同那个药师佛那个吧？但是从书上那个也找不着药师佛的那个仪轨，那念慈咒的仪轨，那是什么呀？
那他自己可以做一个仪轨啊。如果没有，那齐老师早就说过这个事儿。他想习惯用仪轨，他自己可以设置一个呀。啊， 他要设置的好了，大家都可以随着他念了，一样用了。嗯，是我们念那个持诗咒的时候，元音老人传给我们直接念就是了，没有想到过一鬼不一鬼的事儿。他要是想到了，他可以自设一个。嗯，
哦哦，那就直接念了，跟省事儿是吧？
那他自己非有一鬼，他安心，他可以做一个。
嗯，
可以做一个，
没关系。是直接念就行，你不要什么仪轨。
嗯嗯，那我跟他说吧。对，
他习惯于那样，你知道吗？啊，就
是
用他的这个思索的方便，他可以自设一个。嗯。
啊。